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拜登礼拜四要求国会为乌克兰追加3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人道援助，在未来5个月内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这个庞大的援助计划包括204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8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以及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这项计划目前被递交到国会进行辩论，金额是上个月国会通过的乌克兰援助计划的两倍几。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拜登总统警告说，如果任由普京继续对乌克兰的侵略，这样代价将是巨大的。拜登说，这场战争的成本很高，但是屈服于侵略的代价将更大。拜登还希望能够从俄罗斯寡头那里没收更多资金来支付战争费用。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四到访日本。肖尔茨当日在东京发言时说，德国正在寻求与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建立更紧密关系。他提到日本、澳洲、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德媒报道，新任总理访华行程尚未确定，这个是肖尔茨在去年年底就职后首次亚洲行。路透社报道，这一次到访日本之际，乌克兰危机凸显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柏林在其外交和贸易政策中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安全风险，并加强与盟友联系。礼拜四晚，肖尔茨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讨论七大工业国集团对俄罗斯的立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持续2个多月，目前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猛烈攻击。礼拜四，德国转变政策，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当日，联合国秘书长和保加利亚总理分别到访乌克兰，表示支持。乌克兰军方礼拜四表示，俄罗斯加强对东部地区的袭击，企图阻止乌军向东部战区移动。乌军发言人说，乌克兰过去24小时击退了俄军6次进攻。据俄乌媒体报道，礼拜三较晏时，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的电视塔附近发生一系列爆炸，使俄罗斯频道暂时停播。俄罗斯国家通讯社说，导弹和火箭弹来自西北部的乌克兰军队。这个礼拜，特斯拉华州法院在特斯拉以26亿美金收购 SolarCity 的股东诉讼案中作出了有利于被告马斯克的裁决。该院副院长约瑟夫·肖莱茨在判决书中写道，马斯克被认为更多地参与了收购的正常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有冲突的受托人参与其中。 SolarCity 由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堂兄弟在2006年创立，公司得到了马斯克的支持。马斯克曾经担任特斯拉和 SolarCity 的董事会主席。根据特斯拉股东的讲法，由马斯克推动的对 SolarCity 的收购相当于一次私人救助。股东还声称，马斯克控制着特斯拉的董事会，他似乎有意回避了一些关于收购的交易谈判。在开庭期间，马斯克表示，这笔对太阳能公司的收购交易是他2006年为特斯拉规划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次并购能够将特斯拉的业务和太阳能的光伏装置相结合，推动公司的发展。马斯克说，在收购期间，他并没有对特斯拉的董事会施加任何压力。中国礼拜四宣布将取消煤炭入口关税。中国海关总署宣布从5月1号到2023年3月31号取消煤炭的入口关税。中国目前对入口煤炭征收的关税是 3% 至 6%。中国海关总署的声明说，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进一步确保国家的能源供应和发展。面对去年的电力短缺，中国已经承诺提高其煤炭产量，并命令中国矿井尽可能多生产煤炭。此外，大规模的燃煤电厂项目亦已经在2021年启动。法新社报道称，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去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煤炭消费增长了 4.9%。 礼拜四下午， 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优势投票决定重启1941年租借法案，旨在快速向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当日的投票结果是417票赞成，10票反对。众议院赶在礼拜五休会期开始之前完成了投票，相关措施这个月较早时已经在参议院轻松过关。众院通过后，法案将送总统拜登签署生效。1941年，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案，向英国等美国盟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抗击法西斯侵略。这次国会通过的法案针对当前乌克兰局势更新了租借法案，比如取消了对受让方的一些还款要求，允许租借期限长过五年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礼拜四在联合声明中表示，2022年的全球麻疹病例数同比激增近 80%。在目前各种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这个可能触发一些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尤其是麻疹的严重大爆发，威胁到数以百万计儿童的生命安全。声明中指出， COVID-19 大流行以及资源从常规疫苗接种上转移等因素，阻碍了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令太多的儿童无法获得对麻疹和其他可预防疾病的保护。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过去12个月入面，全球共爆发21次大规模具破坏性的麻疹疫情，多数发生在非洲和东地中海地区。而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全球预警系统被打乱，很多麻疹感染和疫情或没有被报告，因此实际数字可能更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礼拜三发布报告说，在年度特别301调查中，继续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以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在履行美中经贸协定承诺方面的进展。美国特别301报告是对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的年度回顾。中国已经是连续第18年被美国列入重点观察名单。今年的美国年度特别301调查报告提到，虽然中国2021年颁布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刑法的修订版，以及旨在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其他措施，但美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继续对这些措施的充足性及其有效实施表示关切，并对恶意商标、假冒和在线版等长期存在的问题表示关切。华为礼拜四表示，第一季度利润同比下降约 67%， 同时由于美国制裁持续打击消费者业务，第一季营收年减少 13.9%。 声明中说，在截至3月份的3个月入面，收入下降 13.9%， 至1310亿元人民币，低过去年的1522亿元，而当时一度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手机业务已经受到重击。该公司同期净利润率收窄至 4.3%， 折算成净收入为56亿元，相比之下一年前的利润率为 11.1%， 净收入是169亿元。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礼拜四表示，华为手机第一季只是占中国市场 6.2%。 2019年5月16号，美国政府认定华为参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将华为及其位于26个国家和地区的68个关联公司都纳入出口管制黑名单，这个意味着美国禁止其使用源自美国的关键技术。该公司难以获得从高通公司最先进的芯片到 Alphabet 公司的 Android 系统等，其手机业务亦因此受到重创。美国政府在礼拜四发布的报告中说，美国经济2022年一季度与一年前相比，出入预料地下跌 1.4%， 令人担心美国可能面临衰退。经济分析局报告的第一季度的经济下跌与去年 5.7% 的经济增长形成反差，后者是1984年以来的最快全年增速，而去年第四季度的年率增长率达到 6.9%。 拜登总统当日公开表示，他不担心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 经济分析人士说，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是导致一季度下跌的部分原因。商家在2021年下半年迅速扩大库存，但在2022年初有所放缓。政府打击新冠影响的增长经济的援助目前亦已基本结束。尽管就业增加一直强劲，失业率稳步回落，美国大部分消费者依然担心通胀，尤其是食品价格和汽油价格的升高会紧缩家庭开支。三月份消费者价格年比增加了 8.5%， 创下40年来的新高。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调查人员已经锁定8000多宗被认为是战争罪行的案件，其中包括屠杀百姓、轰炸平民设施、使用酷刑以及性侵犯等。乌克兰警方礼拜四表示，俄罗斯入侵以来，大基辅地区已经找到1150具平民尸体，其中5-7%的尸体上可见枪伤弹痕。大基辅地区警察局长涅比托夫在上传推特的影片中表示，其中在布查镇发现的尸体数量最多。乌克兰总检察长当日仲宣布，三名俄罗斯士兵因涉嫌在乌克兰基辅布查犯下战争罪被起诉，他们将被追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四视察了乌克兰涉嫌战争罪的地点，他谴责了针对平民的邪恶行为，并敦促追究刑事责任。芬兰晚报日前透露，瑞典政府已经向芬兰表示，希望两国在5月22号起一个礼拜内一起申请加入北约。瑞典政府消息人士亦都向媒体证实这一项消息。对此，28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会加快审核步伐。自芬兰、瑞典上加入北约的消息传出后，俄罗斯就不断释出恐吓信息。斯托尔滕贝格提到的临时措施保护他们不受俄威胁。斯托尔滕贝格指出，欧洲各国都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当俄国试图以威胁的方式吓阻他国走自己想走的路，表明俄国没有尊重每个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此外，目前亲俄的哈萨克选择了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哈萨克由最初持观望态度，到后来主动发声明和俄罗斯政治立场切割，拒绝出兵助俄。世卫组织官员礼拜四表示，欧美健康儿童最近爆发的严重肝炎可能与腺病毒感染有关，但仍需要进一步调查。包括美国在内的11个国家报告了至少169例儿童急性肝炎病例，他们的年龄是1个月至16岁之间。英国的疫情最严重，至少有17名儿童需要肝脏移植，一名患者已经死亡。世卫组织称，至少有74名病患儿童腺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个是一种常见病毒，通常会引起呼吸道疾病，但亦可能导致胃病、红眼和膀胱感染。世卫组织指出，在英国等国家儿童严重肝炎爆发的同时，腺病毒的传播亦是增加，但目前仲未能证明这些病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个是一个有希望的早期信号。美国的房屋按揭贷款利率不断上升，导致房屋价格破纪录上升，并将大量潜在买家拒之门外。国会三报报道，上个礼拜平均3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跃升至 5.3%， 高过一月初的 3.4%。 随着美联储继续采取一系列旨在压制通货膨胀的加息措施，房贷利率可能会攀升得更高。美联储开始加息后，房屋销售量在3月份开始下降，即使是这样，人们仍然希望在利率升得更高之前抢购房屋，导致房屋价格继续飙升。很多潜在购房者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保持观望态度，并坚持租屋住，但另外一些人就尝试使用浮动利率房贷。房屋贷款最初或者会较便宜，但随着房贷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变得更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